再念一章吗？这每一章都很短的。第十章，
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露，使田园生长菜蔬，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这不是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镇上，方角是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他们必如勇士在镇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回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微尘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以法连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我要发之声聚集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召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致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个就比上章更短了，可是这章有点跟上章有点像啊。我们现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章和上章啊，这个是分开的吗？还是连在一起的呢？
我觉得如果是说前面那一章是在说主耶稣来了以后，就属灵的角度来看教会，那当然是连起来 连在一起的。
那连在一起为什么这么多的重复呢？
哪个地方重复了？
内容很重复啊，很像，
还是征战的功啊什么？
又对对对，又就再把他们领回来，这个那个的，是不是？又对他们很好啊，这个呢？
那看教会的历史的话，实际上好像也有点相关哈。
怎么个相关法？你不能打迷糊仗就是。
我没有打迷糊仗。
你要讲这么，你一把这东西提出来，那你就要讲得很仔细才行，你要提出真凭实据来。
那像知道的教会历史，比如说。主耶稣复活之后，然后五旬节降下，那他们就过了一段好日子，对吧？
对。
那好日子没过几天，坏日子又到了。那坏日子过了呢，又是个好日子。然后福音就传出去，接着保罗他们一下子传遍天下。其实到了，但是呢，随后呢，罗马人然后又开始惩罚他。整个教会被逼迫。但是到了300多年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又翻天覆地了，又当家做主了。但是呢，这好日子。也没过多久，然后就像大家所知道的，反正教会就在天主教系统下面就非常的败坏嘛。然后又改教了，好像又重新有普通信徒有了读圣经的机会了。然后呢，福音也传遍了，就是包括传到像中国这样的地方，印度啊，到处都传。那今天好像又是坏日子了。那下来会不会又有好日子？我们不知道了，就这样。
你从中国来到加拿大，你现在算是好日子是坏日子呢？自己评评理看看。
就我的这个生活来说呢，就如我所愿，我可以到一个非常 无求无欲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头，天寒地冻的。但是呢，就是那个我信主到了今天，我会觉得回过头来看，好像
应该到深圳去，是吧？
到深圳去倒不见得，
到山东，
对啊，那应该不是一个好地方，人少，然后
都是树，是吧？加拿大的
树。对，所以我今天还下了一场大雪啊！我就刚才路上没好拍了一个照片，要不然拍给弟兄。一场大雪，又是森林，都是白皑皑的一片了。嗯，就是这样。
如果这两章是连在一起的话，那第九章最后一节和第十章第一节有没有关系啊？如果是连在一起的话，这两节圣经应该是相连的。这个分段分的实际上有一点点不妥当，是不是？前面他讲，我要把你好像这个冠冕上的宝石啊。举得高高的，举在全地之上，你的恩典何其大，荣美何其盛，还有五谷健壮弟兄啊，新酒培养处女，感谢赞美主，阿们。这章读完了我们睡觉去了，第二天呢读第十章。这是分开来的读法，你如果连在一起的读法，它虽然是五谷健壮少男呢，新酒培养处女，可是怎么样啊，你要得到这个健壮，你要得到这个培养，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啊，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对不对？这两个是有关系的。那这什么意思？用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意思？在第二节的时候，他说他加了一个因为，他一说因为就是说肯定是相连的话了。尽管神这么宝贝我们，我们也是耶和华手中的兵器，是他的勇士啊，是他来用来征战的。尽管我们只是摆摆样子啊，真正耶和华有他的刀，有他的剑的，他只是拿我们摆摆样子，是不是？可是呢，他也牧养我们。可是怎么搞的？他底下还就说了，他说因为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你觉得自己信了主还是如羊游离，如无牧人而受苦？那很可能是什么啊？当春雨的时候，你没有求啊，他愿意为你降下甘霖，让你田里面生长菜蔬，他愿意培养你，他愿意让你健壮，你却不健壮，你还是如羊游离，没有牧人就受苦啊，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在里头呢？
啊，是是是，嗯。
那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
应该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
好好好，要像发闪电的耶和华，就是说新约的耶和华啊，主耶稣在说他是因软弱被钉十字架，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但实际上他是以色列的大能者。哎，我们现在往往就是很愿意接受救恩这一方面啊，在我个人身上，可是同时呢，这是因耶和华发闪电的时候，这是春雨的时候，哎，就是死人复活的前夕。什么是春雨？
春雨是在秋雨后面，秋雨春、
啊、是 秋冬之后，对吧？
不是，秋雨是早雨，春雨是晚雨。
嗯，
以色列人的两个季节嘛，应该是这意思。
他的春雨也是会长东西的，这就没错了。重点在这里，
嗯、
对不对？
嗯，
呀，像我现在是每天需要带我的狗狗出去啊，要走那么一个小时，对我自己也不错。我找到一些地方呢，都是没人的地方，都是些什么枯树林子啊，这个，呼，厉害！春天一到，那个两三个礼拜之间，整个树林完全长满了叶子，好厉害！就是眼睁睁的看着它这样长起来。本来你树林里面什么秘密都藏不住的，对不对？空荡荡的，现在一下子都长得满满的。这个就是这个春雨的力量，马上就要到死人复活了。死人复活是发芽的时候，对不对？那现在是什么时候呢？现在是春雨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这辈子过完了啊，然后有个下辈子啊，下辈子呢看主的怜悯，对不对？我可能就做一个天国里的官二代，好不好？不是的， 你下辈子的身量是在这辈子长起来的，是在这辈子的春雨把你培养起来的嘞。要不然保罗就不会说愿你的什么身体灵魂都健壮了。哎，我们有一个里边的人要刚强起来，是在这辈子就得刚强起来的。这是我们在这个时候需要好好的，哎，赶快去求这个春雨让我们健壮起来的时候。这是我们有机会参与耶和华征战的日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耶和华在发闪电呢，我们在睡觉，这个就不太合适了，对不对？所以这两节呢，哎呀，实际上应该是和上面那一章是连在一起的，但这底下还有征战，又和上头的征战不一样了。上头起初啊，讲到又讲到这个非利士人那边，那个已经解释过了，这里呢，他就真的是列国的征战了，而且第六节，
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
拯救约瑟，他就不说什么了。我要坚固锡安，拯救耶路撒冷的民，他不说了。我要领他们归回，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我再应允他们的祷告，这是指的什么？这是指的什么？什么是犹大家、约瑟家是什么？就是以色列的历史来讲啊，它有好多的名字。南国叫什么？
犹大。
犹大啊，这最简单了。北国是什么？十个支派，那个叫什么？约瑟。
对。
啊，
约瑟。
或者叫以法莲，所谓约瑟就是以法莲。他讲到以法莲就是讲到北国。以法莲好像不惯负恶的母牛。耶和华形容我们是真是会形容。这个时候已经在讲什么了？最后以色列人要得救的事情。
刚才提到这个春雨呢，就以前听过一个讲法嘛，他们五旬节那个他们会说五旬节那个是秋雨，然后最后一次呢是还有一个圣灵的这种大复兴啊，叫春雨。他们不是说那个第几波来了，那个就是什么春雨啥的，但我这个肯定是有点。就这样去对应肯定是我是不认可的，但是春雨的这种润物无声的这种工作啊，如果说跟这个圣灵运行的这种就是神的工作那种效果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像的，就是圣灵的运行。对，所以说你求春雨的话，在这里面又讲到征战啊，又讲到这个新约啊，这些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到末后的这个时代吧，你像主耶稣来之前，他不是有一个叫福音要传遍天下吗？啊，那这个福音的工作肯定是最后是要有一波这种传福音的这种，或者说是一个很多弟兄姊妹啊，这种神的儿女就对传福音这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觉醒吧，然后大家就拼命的去传福音。那个腓拉铁腓那个教会。就主没有责备那个教会，他是说有一扇敞开的门嘛。
对对对。
就无人能关，略有一点力量你就能可以做，就是传福音这事，比如说这个小卫士的这个，就发个单张嘛，就谁都能干的事，所以就看你做不做的事。再一个呢，我们就刚才蒙哥说我们摆摆架子，但是还得求神动工嘛，那个人的心才会悔改。
看见这个机会。
对，除了船之外也要一边求圣灵运行做工，这个配合的过程我是觉得是挺需要的。有时候你觉得哎呀，我要传一下，我火热，我就发热心，其实真的是不如你静下心来一边祷告着，你动作可以快，但是心里面对神的依靠要跟上，这种效果会能看到的。如果说求春雨的话是这样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就有点对得上。但是你如果是这样一边又求春雨圣灵讲运行，然后一边传福音，这个肯定是灵界是不甘心的，这个魔鬼的征战少不了的，这个
那肯定了，对，
这个折腾那肯定是天翻地覆的折腾，所以说很自然这个征战就会有，反正我是能感受到，也有这样的体会，会往这方面去理解啊。我觉得
谢主了，对啊，像撒加利亚书这些的。回归时代啊，刚才已经说这是很短的预言，然后讲得很精简又很准确，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做事的耶和华。 他几乎没有别的条件要给你了啊，我们已经是他冠冕上的宝石，我们需要认识。我们为什么不求呢？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不认识现在的耶和华叫做发闪电的耶和华，我们也不认识我们的权柄有多么大啊！尽管主耶稣三次讲，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哎，我们就是不求，这个很奇怪的事儿，对吧？他是发闪电的耶和华，而且他叫你求的东西是很清楚的，讲到求语，他要你去求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力量，圣灵给我们的孕育，圣灵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去征战，这是征战的时候，对不对？你如果不求，那你就是虽然是信主了，在这个时代里边啊，还是如羊流离一样。但是讲着讲着讲着，他开始讲犹大家、约瑟家，好像我没有曾经丢弃他们一样，好像我要再领他们出埃及。他这个讲得非常清楚了，这应该就是讲到以色列全家要得救的事情吧。所以他不是用的西安，也不是用耶路撒冷的名啊，他开始讲到以色列家要归回，以色列归回也要成为大群呐、啊。但是一到了这个时候呢，那主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啊，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啊。这时候我要虽然散播他们在列国中是第九节了，他们在远方纪念我，他们有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回归，且得归回。这个啊，那很多人也是把他们把这些话当成以色列复国的根据。那我们每次读到这些话呢，我们就需要问一问啊，因为这些事情你要看得比较准一点，或者看得比较保守一点比较好。因为他如果是啊，那你全力以赴；他如果不是，他讲的不过是以色列家要得救啊，救恩要开始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始传播，那你整个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啊！你要支持的不是以色列政府，对不对？那这时候你看他们是不是从列国出来了？有了啊，去网上找这个啊，以色列回归图啊，从1948尤其开始，有多少多少人从什么地方，真的是各地的人都回来。他们有没有经过所谓的苦海啊？这个 Sea with Affliction 就受苦的海，有啊有啊，他们在欧洲受了多少的苦，从中世纪一直到现在，他们真的是蛮可怜的。然后亚述的权柄啊，叙利亚的权柄，埃及的权柄，打仗打不过他们。最后一节啊，最后一节不能忘了。现在的以色列政府，他是不是一举一动都必奉我的名？是不是？这个你得决定，对吧？他们是不是？他们是不是求邻舍的益处？像我们前面查的，神要的很简单，一共四件事情。旧约到新约，从被掳到归回，从古时候到现在，神要我们的其实就是那几件事情。现在的以色列政府是不是？如果不是啊，那你就小心，这可能是一些属灵的话，就是讲到以色列人要归回。但是以色列归回对我们来说呢，以色列人开始信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为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人开始大批信主对我们不见得是好消息？
这个主就快来了。
那当然是，这是没错。
那对我们是不是好消息？
对我们不是好消息。
门关上了。
对。圣经讲的非常清楚了、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犹太人得救是留在最后。犹太人开始大批归主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啊，你再求春雨求秋雨啊，他就不让你进去了。因为主马上就要到了，要小心，稍微小心一点哦，心里面要醒过来哦。这跟美国人办这个移民的配额一样，是吧？这配额都满了，那你就进不来了。天国是有外邦人的名额的，因为天国其实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像以撒、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起的誓，对不对？但是当福音传来的时候啊，这个我大家解释过好多次了，这是在罗马书里面讲的非常非常清楚的。为了这个清楚呢，保罗特别说，哎呀，谁能够做他的谋士，他的意念啊，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啊！他不但是把众人圈在过犯里面要怜悯他们，还有一件事情，福音五旬节开始，彼得他们还有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对不对？ 再加上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已经是从撒加利亚过来被掳归回之后，再加上以斯拉，他们就好好读圣经了。他们向来都是盼望弥赛亚来的，弥赛亚来了，他们居然不认识。尤其主耶稣复活以后，有这么明显的事情，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大批的犹太人信主，他们居然不信，为什么？你看保罗就会去问这个问题，他得到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就是神故意让他们中间有一部分的人成为顽梗不化的，好让谁得救啊？好让外邦人得救。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神要回头，就像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十章所说的，先是锡安的民，耶路撒冷的民，天上耶路撒冷的民，我们这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包括犹太人，包括以色列人都在里面。但是到了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要再救赎犹大、约瑟家，把他们领回来，好像从来没有丢弃他们一样。这是讲到犹太血统的人，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要大批大批的归回到耶稣基督的名下。那这件事情有没有在发生？对吧？这是下一个问题了。这件事情有没有在发生？有没有人在注意这种新闻呢？有没有大批的犹太人在向犹太人传福音？而且很多犹太人开始信主，有没有？
不知道，
不知道是吧？嗯，晓不晓得怎么辨认他们？他们的会堂、他们的教会叫什么名字？
Synagogue。
他们不是，那是他们的会堂，那是传统的犹太会堂，叫做 synagogue， 他们也可能还叫 synagogue， 但是他们一定有一个特别的名字挂在前面，就是 messianic synagogue。 我和大家说过，弥赛亚会堂就是犹太人向犹太人传福音。这据安德的消息，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安德跟我讲，犹太人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机构在耶路撒冷有120个，那是真是假我不知道啊，但有很多外国人也喜欢向犹太人传福音，有很多外邦人喜欢向犹太人传福音，感谢赞美主，你向谁传福音都好啊，但是你要记得，哈哈哈哈，犹太人向犹太人传福音这是他们的天职啊，而且他不会随便你听，就是一个真正信主读圣经的犹太人，他不会随便听你个外邦人来跟他讲的，就好像我们要喜欢唱京剧的人，唱地方戏的人，你不会找个老外来教你唱一样，对他们来讲是这么回事的，不会把你放在眼里的啊。那虽然圣灵做工什么样都可能，可是真的犹太人是的确开始向犹太人传福音了。圣经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多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只需要一件事情他就懂了，就是什么？耶稣施恩典开他们的心窍，所有的门徒马上就一下就明白了，得到了圣灵的开启啊，主教他们受圣灵，让他能够明白圣经，彼得再站起来讲道就完全是两回事了。你看看多厉害，连这些犹太人的拉比也是一样的，这些不信主的犹太人，那真的就是神没有恩典给他，神只要有恩典开他们的心窍，那一下子他都明白了，那比我们明白那就是进步神速，那太厉害了，对不对？但这个事情现在可能真的在发生了啊，所以我们更是要求春雨的时候，因为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撒加利亚书讲到第十章的结束是讲到地上国度的啊一个终结啊，是有这样的状况，就是说先有推罗要灭亡啊，锡安的王要进来，神的百姓得到牧养，得到拯救，而且圣灵要做工，然后呢神要刑罚列国啊，那这一切呢就是像启示录所说的，这个巴比伦那个神愤怒的酒杯啊传到列国，你不能不喝的。有的时候你看得很好笑，是不是？很多荒唐的事情甚至在美国这边就在我们眼前上演，你说怎么会这么荒唐呢？然后人都发疯了吗？或者这不只是指左派的，右派的也是一样，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是神愤怒的酒杯递到列国，叫大家喝的是东倒西歪，你不能不喝，这是 耶和华在刑罚列国，刑罚列国的同时，犹太人要开始得救，神要再拣选他们，到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不得了了，主真的要来了，要到了，对吧？你要决定他是地上今天的以色列政权，以色列政府，那你一定必须要和这些新约的话对得上，你不能看着像就说那是。这里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标准是什么？一举一动要奉他的名，是不是？不是，差得远了。反而他们让耶和华在全地有了臭名啊！
就前几年流行去以色列旅游嘛，有几个盲人弟兄姊妹还跑去了。
我真的，
他们也去参观了那个叫弥赛亚基督教会，他们那个哈，也有这一块的话，大概至少有是20年之内吧，或者他们是15年去的，那时候已经有一些规模了，但是不多。这几年不知道发展成什么样了，这个我觉得的确是个关注点啊。就刚才蒙哥这里说，我们这边有些年轻人很喜欢关注以色列第三圣殿，我觉得这个以色列教会这个事儿比那个要更加有价值，而且很重要的事情啊。这可以把他们往这个方面去。他既然你要关注以色列嘛，你就关注以色列这个教会的情况。就听姊妹说，但是他们还是守旧约呀。虽然信了耶稣，旧约那套还是有，还是怎么着？还是跟我们是不大一样，跟不大一样。
他们犹太人信完了之后呢，因为这是这样子的啊，这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呢，这是替他们说好话，但是我本身了解的不多了啊。他们向犹太人传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你得守一些旧约的规矩。
对对对，替他们
让他们认同，
对
吧？
对，他这种的话，算是守一些无关紧要的那种节期呢，还是说连宰羊？
我不是很清楚，
可能是这种节期性的，因为。这个现在很流行啊，不光是他们那个弥赛亚教会，他们就国内，你像我们这个市就一家很大的四五代下来的一个教会，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专门守犹太节气的一个教会，就是逾越节、祝棚节，吹角，还有拿那个角在那吹，所以这个趋势也是个什么趋势呢？是个。基督教犹太化呢，还是犹太人信耶稣呢？这个不太清楚，具体要怎么辨认他们啊、哦？还有刚才想到一个，就是说，假如说主要来的日子，外邦的数目，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满。
对，
离那个满是越来越近了，这个数字肯定是就是那个差额是越来越少。问题是，有时候我们会不会人为的觉得，哎呀？你看还有这么多人，十几亿人还没信呢，可能还不着急。如果耶稣就定准有十亿的中国人下地狱，那谁知道呢？
就是。
所以这个不好说。所以说有时候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可能觉得哎不着急，慢慢来，还有机会。但是真的有时候就是我们以为不可能的时候，忽然这个门咔嚓一下关掉，有那么多人下地狱，这不好讲啊。
网上的百科全书是说这个20000 The Messianic Jews 的确是有在增加，因为这里说在2007年的时候，以色列的电视台就还特别做了一个纪录片，讲到说很多犹太人开始信耶稣，但这个详细的情形就不知道，这种东西就可以去查一查了，它可以告诉你个差不多。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所在查的这个撒迦利亚书以及圣经预言所讲到末世的一个状况，是千真万确，是不会错的。